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逢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一连五天，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成长。所以礼拜一的节目呢，我们是教导的内容。今年空中辅导礼拜一的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呢，我们针对亲子教育邀请了很多的专家。我之前呢，最近也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电邮，告诉我说在这个亲子教育这一方面呢，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另外礼拜二到礼拜五一连四天呢，我们都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其中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特别邀请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去探讨有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话题。本来今天呢，廖医生要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刚才我收到他的一个讯息，他就说今天这个地铁啊，香港的地铁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他说可能会迟一点点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为廖医生能够平安的到达我们的录音室，能够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精神健康的热线电话而祷告吧。刚才我素琴也说了，逢礼拜二的礼拜五，我们一连五四天呢都是热线电话。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你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什么时候可以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就是说礼拜三的早上整个上午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弟兄在线上，我们先来试试看接他的电话。浙江的叶弟兄你好吗？
你好，杜师母。
你好啊，叶弟兄。
啊，
是你，你过去也常打这个热线电话，对不对？
对对，感谢神，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陪伴。
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个，叶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主要想跟我们讲些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上个月报考了那个机动车驾驶证啊。
嗯。
就自己交了几千块钱。看自己现在那个精神病有好转，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去学车。
哦哦哦，你说你报考了这个学车的这个这件事情，你已经交费了是不是？
对对。
嗯嗯，那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呢？
后天去考试了，学现在也有学了。
哦，后天要考试啊？你说考的是笔试还是什么？
理论。
要考的是理论，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实际在学车啊？
学车，他说要考试考了再学车吗？
对，理论过了之后才能够考。真正的就是考开车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现在想问的就是说，这个你之前你是患有这个抑郁症，对不对？
对对。
嗯，那上一次跟廖医生交流之后，你的抑郁症的情况怎么样？你能不能讲一下？
好，自由好了。你说晚上不要抽烟啊。
嗯。
现在睡觉也有5-6个小时睡了。
哦，就是睡得好一点了，对不对？
对对。
哦哦，所以现在不抽烟了吗？
抽烟，白天还有抽。
哦。
哦。
那晚上就戒烟了，就不抽了，对不对？
对对。
哦，那很好、啊。
现在也尽量不去手淫了。
嗯。
尽量去听你们的节目了。
哎呀，感谢神呐、啊！
因为你们的节目太好了。真的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一些人，见了是你们。
嗯嗯，感谢神的恩典吧。
神的，你们的付出，神会纪念你们的。
嗯，我觉得你呢，来电话讲到你的这个难处的时候呢，廖医生也给你了建议，但是你现在。听了廖医生的建议之后，你也在不断的努力，所以你的病情有好转，对不对？
对对。
嗯嗯，那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吗？
药量少了。
哦，药量少了，医生已经帮你调药了，对不对？
药我吃了这么多年，药有少了呢，很少了呢。
哦，这个药量就是减少了，是不是？
对对。
嗯嗯，你也跟医生有讲过你的情况吗？
有时候有跟他去讲的。
那你跟他就是说要吃完他的药，你会去见医生，对不对？
对对。
嗯嗯，那很好啊，就是说你把你的情况都告诉医生，医生也可以帮你慢慢的减药。所以现在就是说你担心你报了这个考车的这个考试，就是说考完试笔试就是理论过了之后，还要实际的去学习适不适合去学开车，对不对？
对对。
嗯嗯嗯，好啊，在你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赶到我们的录音室了，所以非常感谢神。那这个叶弟兄啊，我觉得稍等一下哈，你稍微等一下，给廖医生一点点的人休息的这个调整的时间。我稍微讲一下你的情况。过去你来电话的时候，你讲你有抑郁症，而且呢，你吸烟，有手瘾。那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尽量晚上不要抽烟。所以你今天来电话就告诉我们说，你晚上不抽烟了，白天有抽，晚上不抽。而手瘾也减少了，所以现在晚上睡得比以前好很多，就是能够睡五六个小时，对不对？
对对。
嗯，那现在你想问廖医生的就是说，你上个月报考开车，那这两天呢就要去考笔试，理论的东西，理论通过了，
对对，
就要开始学车了。像你的情况，
对对，
你的病情有好转，你的药也减少了，适不适合开车，对不对？
对对对。
好，廖医生现在已经都听得清清楚楚。
弟兄你好。
你好。
如果晚上可以睡五到六个小时，白天的精神也比较足够，如果没有很困了很累的情况，我们通常都不太担心开车的能力，但是你要了解自己有没有一些好像没办法集中啊，很困啊，很需要午睡啊这种情况。因为如果精神不够，你就需要了解自己应该不安全了，如果开车。但是如果一般就算是有精神困扰的人，如果晚上只有足够的睡眠啊，五到六个小时不是太理想，但是也是还是不错了。所以按照你的情况，如果情绪稳定，没有严重的症状，比方说如果没办法完全没胃口啊，很困啊，没有精神啊，没有体力啊，这个情况就不合适开车了。但是如果你的情况胃口也正常，可以睡五到六个小时。情绪不太低落，没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情况一般都没问题。
嗯嗯。
哦。
对。
哦，那行。就是现在这些问题症状少是少了，就是怕自己工作不稳定啊，经济没保障，这些是怕自己父母老了这些。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很担心，就是你的工作不稳定，没有经济的来源，再加上父母亲年纪大了，这就是你现在目前担心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
嗯嗯
嗯，我希望弟兄就是可以，按照现在的机会，有的工作就尽量保持自己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有保持足够的睡眠，足够的精神，你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足够了，不要想太多，不要焦虑太多，因为将来的事情没办法的。
到底可以不可以？
你现在怎么样？你再讲一次好吗？
学车呢？
哦，刚才不是说你可以学车吗？但是你自己要留意，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不集中精神呢？因为开车是要集中精神的，对不对？
对对，
这个你一定要留意。
我最担心就是如果晚上没办法热睡，睡得很短的时间，白天的精神肯定就不够，就不安全。
对，
嗯嗯，
对对对。担心呢，其实对你的疾病是没有好处的。不要说有病的人，没有病的人也是常常担心的话，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学着交托仰望给神，另外呢，真的是好好把握每一天，能够像现在你所说的，能够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每天的生活的话，我相信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好吗？
哦，就是我再想问一下了。
嗯。你要问什么呢？
我爸爸也比较肝硬，就是他现在就是已经药停了，现在睡都睡不好。
你爸爸他年纪多大？
60几了。
他患病吗？
他好像也是抑郁症。
哦，他也患抑郁症啊。
对。
所以现在爸爸的睡眠不好吗？
对啊。
哦，那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他睡不好怎么办啊？
哦，
嗯，通常我们最重要就是留意睡眠的卫生啊。很多人工作或是退休生活白天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朋友，很多时候白天都午睡很多。我们建议尽量不要午睡。翘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因为很多人都是白天睡得比较多，晚上的自然睡得不好。第二就是我们讲很多时候有失眠的问题也睡得不好，但是我们很多人平常都有些时候睡得不好。所以我们就是通常讲就是大部分的日子可以睡眠足够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比方说有翘过一半的日子都是睡得不好，没办法热睡，常常醒过来呀，睡的时间很短啊，这个就最好找医生看看有没有办法，有药物的方法，或者是将这个忧郁症治疗的好一点，从不同的方面了解患者的情况，用最好的方法帮助他睡眠睡得好。
对对，
白天都要午睡小一点，尽量外出多一点。
嗯嗯，
有太阳的时候就晒太阳啊，这个对身体有一些分泌可以正常一点，对睡眠都有好处啊。做一点运动，这个是重要的。
嗯，我们鼓励叶弟兄，你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方面的难处，现在走出来，希望神也能够借助你来帮助你的爸爸哈。这是浙江叶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4分钟，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钱弟兄的电话。喂，钱弟兄你好吗？
哎，做父母。
哎，你好啊，是金弟兄。
我生病26年了。
哦，你患什么病啊？
精神分裂症，现在癫痫也有了。
你患精神？你患精神分裂症26年呐？
哎，
是是是。
那时间也是96、97年开始的。
哦。
哎。
是97年开始患这个病，对不对？
越来越多了。现在昨天那个听到底之后，睡了很长时间，睡眠却差。
你说你昨天晚上睡了很多吗？
哎，对，以前我都是噩梦的。
哦，以前睡觉会有噩梦。
吃下去的药也不管用。
嗯。然后呢？
我到零点零距离，我就睡得很好了。
哦，是。
哎，我想继续听吗？就求你时间表和其他这些嘞。
那今天呢，有精神健康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
哦，我知道，我要吃16种药，为我祷告。
你吃10几种药啊？
16种
药啊？
哎，这项需要饭的，因为我们是钱塘江传进来的。
我想问一下钱弟兄，你有看精神科医生吗？
我看，但是萧山那个红十字医院，他就是要给我钱，给我吃这么多。
哦，所以目前你在吃16种药，对不对？
对。
好，那你这个吃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共26年，16种嘛，可能10多年吧。
吃药吃了10多年。
16种。
好，所以你这10多年一直吃药没有停药，对不对？
没有停药，我母亲要送我到精神病医院里去，所以我不敢停药。
不敢停药，一停药他们就会把你带到精神病医院。苏弟兄，你说你患这个病26年，你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就开始了。
你今年多大年纪呢？
43了，我19岁就信主的。
你现在43了。
哎，
哦，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想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为我祷告少吃一点，再加上福音台听得多一点，只要睡眠好就好。
所以你吃这16种药，但是睡眠睡得不好。
哎，对，他医生说睡不好要多加3颗，所以要吃13颗鹿氮平了。
哦，好，这样吧，我干脆呢让廖医生跟你直接的交流，了解一下你
的
药物是什么。
钱弟兄，听到你的情况，有20多年的患病的经验，用精神科的药对你有帮助，因为药物可以帮助你稳定下来，不常常复发，需要进医院住院的治疗。但是如果是你刚才讲单单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药都用16种药，我相信不一定是16种，可能有一些药有2、3种的配方。好，你如果医生没有跟你说清楚，可能是3、4种药都是一种。
医生，我跟你说16种呢，主要是6种。
哦，你的意思是说16种药里面主要是6种，对不对？
对，可能
6种呢，出药是5种，出药是4、5种。
哦，
出药了。
是。
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有很多药物都有不同的作用，有一些是好的作用，有一些是副作用。但是有对某一些人来讲，副作用可能是好的。比方说有一些药吃完之后有多一点疲倦累的感觉，好像刚才弟兄你讲的氯氮平，这些药如果多一点对睡眠都有好处，对胃口都有好处。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医生多一点沟通，让他知道你主要的问题是哪方面，比方说是睡眠睡得不太好，那就可以某一些药可以增加一点，其他的药可以减小一点呢，不用吃太多种类的药。
对，
这个有办法可以帮，尽量帮助你的。
医生，
廖医生，
廖医生，我跟你说，我要吃13粒那个氯氮平。
你说你吃的药里面13粒是氯氮平啊？
氯氮平。
这个药都有一个规定，就是最高的分量，所以还有其他的
21种。
还有其他的药可以对你都有帮助睡眠的作用。你就跟你的医生沟通，让他知道还是睡得不好，就很多不同的办法可以也 可以考虑帮助你的。
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没有听到。
就我如果睡眠差的话，我听到零点嘛，我总就睡得好一点了。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说你的睡眠睡得不好，对不对？
睡眠昨天晚上我到零点才睡的，睡得很好的。
哦，
哎，
如果睡得很好的话，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我要天啊天，你要实际的去给我啊。
那
好
1999年
的
那个弟兄啊，今天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精神健康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问廖医生好吗？对啊，所以目前你现在吃这16种药，刚才廖医生也给你解释了，你应该都没问题，对不对？
我想问钱弟兄，你的体重怎么样啊？胃口啊，体重啊？
我住了7个医院了，钞票也花了3万多块了。
你说你之前住院住了7个医院呐、啊？刚才廖医生问你，你的身体体重多少？
哦，体重是，我也不知道，那医院里量的。
医院量多少？
我也忘记了，反正我的身高是1.72米。
有没有过重啊？
很胖的，我吃这个药，我们村里那个人吃这个药变糖尿病啊，哦，尿毒症啊。
哦，
所以鼓励弟兄，如果病情有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很多时候医生用很不同的药帮你尽量控制减小浮乏，但是有一些副作用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睡眠比较睡得多，胃口比较大，就容易变胖，体过重了。所以我建议弟兄就是早多一点时间做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控制体重。第二就是运动足够，睡眠也变得好一点。
对，
好吗？
对对，好，我们鼓励你能够多运动，多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睡眠。可能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像之前，就不需要像之前住那么多的医院，好吗？这是浙江钱弟兄的电话。那下面我们来听个广告，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当幻觉变得真实，当快乐不再轻易，当睡眠是种奢侈，面对着精神疾病，我们还有出路吗？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神为我们开出路。8月28号星期三到8月30号星期五，连续3天，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将为你播出情绪困扰中的出路，让我们一起从个案当中认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失眠症的出路。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接听广东廖姊妹的电话。喂，廖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啊，今天跟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廖姊妹你好。
你好。
是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盼这个电话盼了好几年了。
哎呀，
记住我今天打通了，
终于打进来了。
是的，
是
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班，我然后请了自己20几分钟的假。
哦，为了打这个电话。好啊，那你把握时间赶快说吧。
我可以稍微说详细一点吧。
因为是直播，你也不用特别详细，把重点讲出来，好不好？
重点哈，就是那个， 以前我跟我丈夫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听过他说喝酒哈，就已经中毒过哈。
嗯。
然后呢，他是说后来信了耶稣，就是耶稣医治了他哈。
嗯。
然后就慢慢好起来，本来是那时候是没办法活下去的。然后就结了婚之后，慢慢慢慢他的脾气就很躁。
是。
嗯，很躁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过个孩子生下来有一年吧。那年我们就开始开店了，还去开店，生意也做得还可以，那就他的精神好一点，不那么躁。后来慢慢慢慢，反正就很多事情，这是那是他的脾气就又说又很发躁，很不发火。
是。
然后，经过我在浙江温州待了十几年了，然后就，又回到这福建。回到福建回了四年了，我是江西的，嫁到福建。
是
这样啊。然后我们回来这里哈，不太熟悉，就自己又去找店开嘛哈。
嗯，
开了就失败了，两个店就亏损了。
嗯嗯。
然后我丈夫的精神就非常的明显的那个，很那个，他说有人那个声音哈，他的耳脑袋里能够听到别人对他说话。
哦，就是他能够听到别人说话。
对，他能够，没有任何人，他说能够听到人很远很远的人讲这样的话哈，他听得到。然后他经常，还是他现在是没有，我们没有开店了哈，
是
他在外面上班嘛，总是跟同事相处不来，做了一个月，就是跟人家吵架，吵，就总觉得人家看不起他啊，瞧不起他，就是没办法相处。
是，
然后接下来这三年他的工作一点不顺利，然后我们夫妻也经常吵架，每一次也为了这个事吵得很厉害，上次还差点要离婚过，因为他有一次被网上哈、那个什么买彩票给骗了好多钱嘛，骗了十几万，然后他就贷款没告诉我，我因为这个事情又争吵，然后他的精神就是更糟糕了，他的精神。哇，差点崩溃那种感觉，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就劝勉他嘛，怎么安慰他，然后情绪又好一点，然后又跑到外面去，外地工作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是，
就是说前天刚回来，然后他就是工作过不能安心，然后又说能听到人家讲话，总觉得人家哈，瞧不起他，看不起他，然后晚上很会做噩梦，会讲话，还有时候会自言自语的，反正不知道讲什么，就那个自言自语吧。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我们自己一家人在吃饭讲话哈，他讲话又是很清楚了，也不是很糊涂的。
是。
因为很多事情，做的事情他就会很糊涂。
是是。
他经常做什么事他都不会跟我商量。
嗯嗯。
像我们在浙江，他很会跟我商量的。从回到福建来呀，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说什么都不会跟我商量，贷款啊，或者是想去学什么手艺啊，都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那现在
干嘛就是一个人。
所以现在目前你的丈夫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吗？听到别人讲话自言自语，觉得别人看不起他，是这样吗？
对对，他就是这样子。
好，
他工作没有办法去稳定，现在他贷款贷那么多钱哈，他工作就不能稳定，然后我上班嘛也才2000来块钱吧。要维持这个家庭，所以我有时候被压得我也喘不过气来。
是，
有时候看到他那里没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受。哇，
明白，
昨天我都差点要
明白
吵架两个人。
所以今天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精神健康的热线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你的丈夫的病情， 对不对？你想问廖医生什么？
就说我问一下我丈夫，这个属不属于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
好，
哪一行？
好的。
六姐妹，我想问先生，现在还有喝酒吗？
他喝酒会喝点啤酒，喝白酒喝一两小杯吧，会喝酒。他说酒是很难戒哦。
还有每天喝酒吗？
对呀、他中午吃饭他都会喝啤酒的，晚上吃也会喝酒。他就是以前喝得很厉害，所以那个喝的身体不好。
现在会不会喝得很厉害？
现在如果在自己家里吃哈，就是喝一瓶、两瓶那样子啤酒，
就是不像以前喝的那么醉了，对不对？
哦，不会，如果有朋友聚餐，那他就会喝得很醉。
好的，好的。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喝酒，喝酒的分量比较高，就容易有几个情况出现。第一就是有忧郁症，第二就是可以有好像精神分裂症的幻觉，第三就是影响记忆力。很多时候如果长期喝酒，如果现在还没有停止，还有每天喝酒这个情况，如果现在看来，如果将来都不减小喝酒的分量，不停止喝酒，这个情况就比较担心，就是有机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问题。现在的情况我想问他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很低落很忧郁啊？
假如说我跟他吵的话，我骂他或者吵他，他就立马就会发火。
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有没有？
他有过，他有一次跟我讲过，他说而且前段时间都有跟弟兄姐妹说，他说活不下去啊，怎么怎么，就说那个很累啊，活不下去，有那样的想法。
他记忆力怎么样啊？记忆力，
记忆力如果他心情好，记忆性还好，如果心情不好，一下子就感觉好像没方向了，没目标了，那种一下子就会浮出那种。
廖姊妹，就是如果他现在还是有喝酒这个情况，也不能够绝对肯定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因为很多人如果能够一步一步停止喝酒，不再喝酒的时候，这些幻觉啊情绪都会万万好过来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机会让丈夫可以决定一步一步停止喝酒了。如果完全停止的最好，但是如果他反对不喝酒，但是分量也一定要减小很多，他的情况才有康复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人就算不再喝酒的时候，情绪还是不太稳定，有脾气啊，有忧郁啊，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最好就找医生看，因为通常长期喝酒都需要吃抗忧郁药才能够很有效控制忧郁症的症状。现在看来有机会不是精神分裂症，因为如果他身上完全不喝酒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幻觉啊自言自语都会停止。所以最重要就是找办法让他有机会戒酒不再喝酒。第二就是如果情绪啊脾气还是不稳定，就一定要安排他看精神科医生，服用一个疗程的精神抗忧郁药，通常就效果很好了。
所以廖医生，你的建议就是说，一个人长期喝酒的话，就会有忧郁症。
忧郁症，对，通常都不会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现在的机会最大都是喝酒之后的后遗症，影响到有忧郁症的脾气啊记忆力的影响。通常这些幻觉都能够，如果停止喝酒之后，都很多人会停止了。
所以一定要帮他减这个喝酒的情况，就是喝酒要尽量的减少。如果他这个酒能够慢慢的记下，就是不再喝了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好，就是无论是抑郁症也好，或者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记忆力啊，或者是有自杀的倾向啊，这些情况就会有改善，明白吗？
他有
那他能听到别人讲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脑部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啊、功能啊，这个都很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脑部的有一些分泌多巴胺太不正常，就容易有幻觉啊，没有人在旁边都好像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也有一些人有妄想，就是害怕其他人看他不起啊，有恶意啊，有一些阴谋啊，有避害的感觉，这是也是常见的，但是这不代表是精神分裂症。很多喝酒的人严重喝得太多太长时间都有这个情况。
那我鼓励这个广东的廖姊妹， 你既然今天来电话这么关心你的丈夫，廖医生也给你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那我要鼓励你的是你不要跟他吵架，明白吗？
我看到他又没有上班，然后我的心情事业里面有时候也控制。
其实廖姊妹、
嗯、
他不上班他自己也是辛苦的，他也是挣扎、嗯、一个男人、
嗯、
哪有一个男人愿意不上班呢、啊、对不对？
嗯，
他可能他自己
他就很难跟人家相处好，一下子因为上一次在上班，也就是给人家打算嘛。
对，明白。所以你
把人家打算，
所以你更要体谅他，更要接纳他，让他感受到回到家，我的妻子最起码我的妻子能够理解我，你给他一些这方面的支持，可能对他有帮助。
好，
明白吗？
另外我相信家人呢、太太呀、要鼓励丈夫要减小啊、停止喝酒，只是不是容易的。我建议廖姊妹啊、你的身上都要一定要一起祷告，一起靠神的能力才可以帮助你们。你也需要有一些姊妹鼓励你帮助你，因为这个时间就算丈夫停止喝酒，都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他将来再服法，再去喝酒，这个就情况如果来来去去啊，重重复复啊，这个情况都不会太乐观，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去跟喝酒这个坏习惯，一定要从此要跟他离开，这个一定要祷告啊，一定有大家要支持他，要包容他啊，不要常常吵闹啊发脾气，
对
大家都没有好处，对他都没有好处。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去包容他，接纳他，让他知道你愿意支持他，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给他支持，靠着神去面对，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这是广东廖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的来接听浙江胡姊妹的电话吧。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啊，你好啊，胡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对，廖医生你好。
胡姊妹你好。
是。
你好。
是胡姊妹，
一直收听你的节目。
对、
谢谢，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好啊，今天你打电话，我想你应该是跟有事情要问廖医生了，对不对？
对的。
嗯，请说。
是不是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先说我的病情嘛。
好。
哎，那廖医生你好，我是2018年12月27号做了一个颈椎的手术，就是从脖子前面拉的口，用一个钢板钉在那个颈椎上。那么我一开始做的颈椎手术，心情也没有准备好，礼拜二看病，礼拜四就手术了，所以呢术后呢也有一些反应，也不适，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有时候也做点家务什么的，就一直担心这个一个钢板和四维钉子有松动的，就这样有一些担心。但是呢感谢主的是，片子到半年复查，中间复查了三次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呢，那么呢到现在呢半年复查前的前一个礼拜左右就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了，不适的症状呢就是人说犯病就要躺下床，说好起来好像自己有点精神，就这样，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又回了本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神经内科还有五官科，和我们北医本科都查了，核磁共振，加强 CT， 脑核磁，颈椎核磁都做了，医生说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后来呢就给我打了一点活血针呐、管晕的针呐、以及激素这样的。那后来呢就住了十几天出院，出院到家呢反倒厉害了，就是晕的感觉基本不那么明显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肢体就发生一些变化， 就让我就是一发病的时候自己都不懂，就卷曲在床上，身上上半肢尤其是这个两个胳膊，就像灌凉水一样的了，里面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躺在床上，还厌食，不能吃东西，就是这个自理都不行了。那这样的持续了可能有一个多礼拜在家里面。后来呢，就去上海那个长征医院去看，有一个这将军，这个教授的专家，他说的，他看我的片子，他说你这个颈椎是好的，你的头晕跟颈椎没有关系，这方面呢就排除我对颈椎和产生身体不适，
嗯嗯
这样的。那后来他又建议我看五官科，不是五官科，是神经内科。
嗯，
看神经内科，我还没有，我就描述了我的颈椎手术以及现在的这种处在这种就是突然间晕和从脖子往上冲到脑袋，就像好像一股血似的冲到脑子上。那时候我就吓得就挺害怕，结果打急诊，去到这个医院去抢救，就这样。
嗯嗯
那呢，后来不是查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嘛，那我就有点倒着说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就神经内科的医生，我就稍微描述了一下的时候，
嗯，
他就马上诊断说我是，这个躯体性神经症。因为我很感谢主，长期听周师母和廖医生主持的这个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我都那个都不错过的听，在这方面我也掌握了一点，一点这个知识方面的明白，所以呢，周师母你也常跟我们讲，廖医生常跟我们讲，就多看几家医院。后来我就又回到咱们我的本地医院又看了一下，后来呢，那个医生呢，他说是跟情绪有关系的，你的肢体有反应嘛，明显的反应，就这样。那么的就像那个双臂灌凉水，完了呢，睡眠不好，就是睡的质量不好，有时候呢就自己用了一片舒乐安定这样的为止。那最后呢我就已经就卧床了，就这样的就发病的，我也不懂嘛。那我就现在我已经住院两个礼拜了，在这个我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专科住院呢，那医生说的可能跟焦虑有关系。上海医生也说，他说躯体性神经症我不懂，我说怎么解释，他说跟焦虑有关系这样的。好了，那这边医生看见，他说这是跟情绪他也是焦虑这一方面的了。但是呢，这个医生呢，他一开始给我用药用的比较轻，那收我住院，先打了那个就是像盐水，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是安抚情绪的。
嗯
就打了七天，最多了就停止了。
是
打完了是有效果的，但是它效果就是一会儿。
好，
完了后来又吃的药物。
哎
呀，那个药物啊，就睡眠药啊，是四分之一，
是
叫米氮平，
是
米，还有两粒胶囊，什么文纳法星，奥沙西泮，这三种药物。
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呢，现在是这样，他们像我，他那个医生说，像我这种病，他说的，因为他们肢体性的这个有一些不适的倒是挺多，焦虑症挺多。我有一个什么呢？他当就是我吃药的那一天，就感觉到9点钟到下午4点多钟呢，就发现了一些这个有这个这个叫就是那个眼睛里出现那些东西叫什么了？叫哎呀，我咋不会说了呢？
就是你眼睛
幻觉呢，就常常出现幻觉。今天中午呢，就是幻觉，我中午就不能休息嘛。有时候幻觉一来了，我就知道是不对，因为我常听廖医生讲这个，好像哈，我就把它拒绝掉。你一休息的时候，它还会来。但今天中午呢，就持续的， 完了眼睛就变颜色了，我就看那东西，就是
好，
全是黄色
的。好
的，
胡姊妹呀、啊，这样吧，我让廖医生也跟你有个互动吧，不然的话，我担心讲这个廖医生没办法给你一些建议。
嗯，
哎，好。
胡姊妹，我想问你现在年纪有多大？年龄？
我66。
嗯，以前呢有没有这些情况啊？年轻的时候，以前的情绪有没有焦虑啊？
以前
你的性格会不会很紧张啊？焦虑？
我可能说，但是我不懂得什么叫焦虑。但是我对有些事情可能有时候放不下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也适不当的用点这个舒乐安定。比如说我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个睡房啊，不是我的床啊，也不会睡觉。有时候我也用点安定，这样。
嗯，现在你
有时候家里的事情有呢，我也会影响我的睡眠质量。
嗯，现在的情况，你觉得医治一段时候，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有没有改善呢？有没有康复过来呀、
啊？有改善。我这两个胳膊还啊，两个上肢啊，就是灌凉水的症状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好的多了，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那种感受叫我难过。
嗯，
稍稍有一点。嗯，
好，现在睡眠也不错嘛。
睡眠呢，它靠了那个1/4的叫米氮平啊。原来吃的一个是这个长的两边尖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上海开的。我本医院医生说你可以吃这个，但开那一味药我也记不住。
好，
他说那个比较重，他给我用最轻的。
嗯，
最后一粒又加上两粒。
好，我们有一些患者都有这个比较不是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当有压力啊、情绪不正常的时候，很焦虑，很头晕，睡得不好。也有一些人是，身体有一些部分好像没有动力，好像没有力，没办法可以正常。有一些人甚至不能起来呀、站立呀、走路都有问题。
对，
这些情况不是很常见，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有这个情况出现。刚才你说医生告诉你是身体上的精神病，这个我们在医学上都有这个分类，就是有一些病人他某一些原因，通常是很大的打击啊、压力，都会出现一点点的情绪问题，也有身体上有一些转变，有一些时候是看得不清楚啊，说话不清楚啊，有一些时候是手部啊、脚部好像没有动力啊，不能动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情况。通常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一定要用这个抗忧郁药。刚才你讲有一种药是文纳发性，这个药的分量现在服用多少啊？
文纳发性服多少？
文纳发性早上两颗。
两颗。
早上。
对，早上两颗。
两片。
原来给我一颗。
通常这个药都是有效的，对这个情况。所以如果现在有改善就最好了。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一步一步有改善康复之后，都开始可以考虑减药。有很多病人一段时间之后都可以完全停药，所以我鼓励胡姊妹现在尽量达到跟医生一起合作，达到最好的康复，一步一步可以减药了。所以将来复发的机会也不是很高，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不要太焦虑啊，睡眠要足够啊，这个就最好了。
廖医生，我还有呢，就是打完6天针的时候，一边服着药呢，后来又产生一个什么呢？就是怕声音，一有一点声音，比如说关门的声音，我这边就吓得要死。
就是有声音的话，你就受不住了，对不对？
对的，我就自己就是很自然的，它里面的反应我自己控制不住的。就是比如说护士进来跟我说话，我就会尖叫一声，搁床上吓的。
这个情况
以前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啊？
年轻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这方面的。但是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年轻时候呢，比如说可能是年轻的，有时候也是被人家比如说的 逗逗你啊，你吓一跳，也会有这种情况的。
我鼓励姊妹都不要太担心，这个不一定跟现在的身体精神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很多人情绪病之后都有对声音啊，对一些环境啊都比较敏感，这个通常一步一步有改善的空间，但是你我建议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太担心，好吗？
对对，胡姊妹，我最后跟你讲一句哈，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听众在线上，我知道你去年之前因为孩子的事情还有孙子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压力，再加上你去年年底做了颈椎的手术，身体心灵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创伤，这个造成今天你的情绪，所以呢胡姊妹我只是讲一句，就是说我们靠着神学会放手，一定要学会放手，因为什么呢，太多的东西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我们一起来仰望神，
靠住
好不好？
对呀，很对，
我们为你祷告。
最后还有跟廖医生有一句话，就是他出现这种幻觉，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就拒绝，这个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还是
幻觉的意思是什么？
对的，
什么幻觉？
就觉得看见一些什么不规则的方块啊，比如说点点点的那些
不规则的方块，还有点点
的
那些东西，
是这样的。
这个通常跟现在的情况没有关系，但是我听你的形容也不能够做一个肯定的分词，但是你告诉你的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去再调查的方向，但是刚才你讲已经很多的检查已经做过 CT MRI 等等，我相信不用太担心，这个跟情绪精神受创伤都有一点关系，
是的，
但是通常一步一步会好过来了。
好的，我们希望下个月的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胡姐妹的病情能够有所进步哈。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朱师母。
是是是，时间不多，不好意思，你就直接说。
上次就我带我女儿到那个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她没有病。
哦。
他说他我做了测试，他说那么多话，我跟医生说，医生说你的精神已经好了，忧郁症好了，你一年都没吃药，你现在他就是老是就喜欢人家，就是这个那个，我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什么，他有前好几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想睡到夜里的时候有两个东西来的，两个东西很高很黑，然后又爪子来抓着他压在床上睡着，就抓醒就吓醒了。
所以你是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幻觉吗？会有幻觉吗？
他就是夜里，那是他没有生病之前，感觉他本身人是好好的，好好的睡到夜里。
好的，那姊妹啊，你现在突然这样说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你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你之前女儿患了抑郁症，你说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的抑郁症好起来了，对不对？
她那个抑郁症没得抑郁症之前，她发生那个事，
我知道
夜里有东西来吓她。
我知道，可能也因为那个东西的缘故，现在她患了抑郁症。那现在呢，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想告诉我们说你的女儿的病好起来了吗？
我到上海最大的神经医院去看了，她说她病一年都没吃药，她现在已经好了。我想那她们死还人那怎么死还人呢？他像他这个是热情，我也不懂。他像他热情，他是外向的人。
好的，
他
明白了。
跟他说话，
明白。我们问问廖医生你的情况吧，因为我记得你女儿的病情。那刚才呢，廖医生这位陈姊妹的女儿呢，她说她之前患了抑郁症，吃药，现在呢带她的女儿去看医生，医生说没有问题。为什么要看医生呢？因为她的女儿呢结了婚，但是呢她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她在那个超市，她在超市， 那他在超市里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喜欢了超市的老板。后来呢，他又在别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去工作的时候呢，又喜欢了那个工作单位的老板。他就是看到男人，他就会喜欢。所以呢，所以他的妈妈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没有问题。不知道他这样的病情是什么情况？我们听听廖医生怎么说哈。
好好。
嗯，但是他。我们一定要看几方面，就是他以前的性格稳不稳定，对其他人的关系啊，对男女关系是不是很正常啊，有没有很开放的态度，这个是一个方向。如果现在有转变，有几个可能，如果他变得很开放啊，很随便啊，好像很不理智啊，有几个可能。第一就是有喝酒，有酒精啊药物的影响。第二就是有情绪病的影响，通常是有一种叫躁狂症，就是变得自己的自信心太高，很兴奋，对很多事情好像很冲动去做。买东西啊，花钱啊，交男女朋友啊，这个都是躁狂症，这个常见的症状。第三就是有一些人，如果他有精神分裂症，如果他都是变得很随便啊，好像没有很小心去思考啊，很冲动啊，这个也是容易叫一些朋友啊男女的关系变得不太正常，这几个可能都要考虑。如果他现在的情绪正常，表现呢行为都正常，我们就要再了解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对现在的婚姻啊不太接受啊，不太感觉太好啊，他需要其他的选择，其他的朋友啊。
其实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婚了。那之前他的妈妈陈姊妹来电话说，他因为工作的缘故在超市就喜欢超市的老板，后来到医院的时候看医生又喜欢医生，但是呢老板跟医生呢都说他的女儿不正常这样。
嗯，我们很担心，就是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这个性格。
嗯，有两个可能，如果他没有喝酒啊，吸毒啊，我们就担心有一种叫就是躁狂症，就是躁狂忧郁症。
嗯嗯，
很多人都是单单有忧郁症，就是情绪低落不开心，但是也有时候是躁狂，就是情绪很高涨，很兴奋，性欲增加，很想叫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只是表现都是常见的。所以如果他去看医生的时候表现很正常，也如果你在医生面前形容他的情况，也医生觉得还没有到一个病态的地步，可能就没办法诊断了。
对对，
如果他的情绪不稳定，常常有反复，很高涨，情绪太高，很多冲动的行为啊，花钱啊，不睡觉啊，常常外出啊，好像很谈话很快呀、啊，做事情很冲动啊，这个都代表有躁狂症。
好的，所以呢，在廖医生的诊断之下，应该是患了躁狂抑郁症的情况，
有很大的机会，
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也盼望这个做母亲的陈姊妹能够参考吧。好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有不同的情况，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